家好，欢迎参加 Nook Domino 的福智电话会议。今天的会议已开始录音，在进入问答环节前，所有与会者的通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会是今天的会议，有请今天的主持人曹小琴工程师，请开始。
各位嘉宾早上好，我是曹小琴，我来自 Lotus 技术支持团队。首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大家来听我们这次技术讲座，这是我们团队举行的第三次技术讲座，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技术讲座，针对 Lotus 的关键技术和一些常见的问题或者一些关键的问题，来分享我们团队在做 support 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那本次讲座的主题是阐述 Lotus 的复制，将会由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张志勋工程师来给大家讲演。那我们的讲稿会在 Unite Meeting 上实时播放，所以请大家访问我们会议邀请函里面提供的网址。那为了防止这个 Unite Meeting 有延迟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同时把之前给大家发邮件里面的那个 PDF 讲稿打开。好，如果各位嘉宾觉得声音比较小的话，也希望您在那个可以通过 SimTime 把 message 发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调整。那今天我将会从这四个方面来和大家共享一下关于 Lotus 复制的相关技术。首先会介绍复制的基本概念，第二会介绍删除文档的复制，这也是复制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第三是介绍一下复制冲突，在遇到复制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第四个是分享一下我们对复制问题排查的经验。好，我们到第三页。在开始这个复制基本概念之前，我想强调一点，因为 Domino 里面执行复制任务有两种，第一个是普通的复制，另外一个是群集的复制。那在这次技术讲座里呢，我们将主要关注普通复制涉及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这次讲的很多知识也会是都是复制的基本概念，所以这些基本概念对理解群集的复制也是很有帮助。那么如果各位嘉宾觉得对群集复制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单独安排一次讲座。好，第四页。讲到复制的话，首先需要介绍一下副本。说到副本，首先会有在副本这个概念里面，首先其实它是至少会包含两个数据库。第一个是原数据库，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原数据库里面创建出来的一个副本。那么原怎么如何能区别它是否是这两个数据库是否是互相为副本的关系呢？那是通过副本标识符来界定的。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截图，这个截图是通过数据库的属性，然后在信息那个附签里面可以看到，我用红色部分标出来的是副本标识符。每一个数据库它在创建的时候，如果它是第一次创建，它不是从其他数据库新建副本过来的话，它会分配一个新的唯一的那个副本标识符。那从它这个副本标识符副本创建出来的其他副本的话，那它是共享同一个副本标识符，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标识来确定它们之间是互相副本互为副本的关系。那么创建副本的方式的话也是有下面两种，第一种是通过 Lotus 客户端然后文件复制新建副本这种方式来创建，第二种是也可以管理员也可以通过管理员客户端使用管理进程来进行创建。 通常第二种情况会是在你需要创建大量的数据库的时候，数据库副本的时候会采用这种方式，因为它整个过程会由服务器来替您完成。其实在这里我没有提到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您从文件级别，就操作系统文件级别去拷贝，就直接把那个 copy paste 过来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数据库也是互相为副本的关系。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对于两个副本来说，它并不需要，就是它副本的 NSF 的文件名它可以是不同的，然后它副本所包含的文档和设计也可以不同，就它们之间唯一需要标识需要一样的就是副本的 ID， 它这个是一定需要相同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讲到副本的时候，很多客户会把这个副本和拷贝新建拷贝会混淆。新建拷贝的话是指您从那个文件数据库新建拷贝这种方式创建出来的。那副本和新建拷贝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新建拷贝的话，它和原数据库是没有共同的副本标识符的，所以它们之间是不能复制。好，我们看第五页。那在讲接下来的概念之前，我想从一个 overall 的角度介绍一下我们管理员经常所碰到的关于复制的两种场景。第一种的话是服务器到客户端的复制，第二种是服务器到服务器的复制。那么服务器到客户端的复制的话，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您需要替用户建一个本地副本，然后去设置一些复制设置，然后需要手动在需要的时候手动进行复制或者是定时复制，然后复制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去查看一下复制历史。所以服务器端到客户端他们之间的复制的话，主要是关注刚才所说的五点。然后服务器到服务器的复制的话，第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服务器这个复制器的这个任务，第二个是连接文档，因为这个是定义定时复制的那个地方，第三个是你要关注整个域里面复制的拓扑，然后第四个是复制历史，然后还有复制的日志，查看那个复制的结果等等。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复制器的话，对于服务器来说，它是一个任务，它是一个独立的任务。那它是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它默认就会起来，也就是说它是列在那个 NoSQL 里面有一个 Server Task 等于这一行里面。那对于客户端来说，它实际上它就是您如果从进程来看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单独的复制器的这个任务，它这个复制器是 NOS 客户端软件就嵌在里面的一个部分，用户在需要或者是定时复制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去启动这个复制。然后讲到复制的话，讲到数据同步，肯定会有一个方向的这个设置。复制的方向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双向复制，也就是两台服务器或者是服务器和本地之间，他们之间是否把各自的更新来互相把它复制过去，这种叫一种双向的复制。另外两种是单向的复制，单向复制它也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从原服务器把它的那个更新推到目标服务器，这个方向是单向的，就是说目标服务器它的改变是不会推回来，就是这种是 push 的方式。另外一种是 pull 的方式，就是我原服务器我去把对方目标服务器的最近的修改把它拉过来。 我在这里列了四个方向，这实际上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连接文档的这个复制方向。那从总体来看，实际上是会有一个双向，就是单向推出或者单向拉入，这种从数据的方向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页，第七页是复制的方式，就是对于客户端来说，如果通过客户端来进行复制，发起数据同步的话，是可以通过文件复制，然后复制这个菜单，或者是在右机工作台的数据库的图标点击复制的这个。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命令行的话只适用于 Domino 的服务器，对于客户端我们是不能采用命令行的方式。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其实就对应我们刚才说的三个大方向，就是双向，然后push 和把它拉回来。那通过命令行的方式，第一个命令就 replicate， 然后是目标服务器的名字，紧接着是您要复制的数据库的名字。数据库的名字的话，您也可以是这一片也可以是空白，如果是空白的话，它默认是复制 Domino Data 目录下的所有的数据库，或者您也可以指定一个目录的那个名字，比如说 mail， 我就需要复制邮件下面这个目录的那些数据库。然后第二个是 pull， 就是把那，其实它命令行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它的意思就是把对方的服务器的更新把它拉到我这台服务器上来， push 是把我这台服务器的更新 push 到对方的那个目标服务器。我刚才讲的从菜单进行复制和命令行进行复制这两种方式，它都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您做完以后，它不会再记录说您在什么时间做了一次，然后我再发起。那需要，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用户不可能，或者是管理员不可能每次都手动去进行复制，所以呢，我们在 Nostomino 里面也提供了定时复制这个选项。对于 Nose 客户端来说，可以通过场所文档的配置来对那个，或者是对单个数据库来启用那个定时复制，来启用定时复制的功能。第二个，如果是在服务器端的话，是需要通过连接文档来实现，这个我会在连接文档会给大家介绍。好，我们来看复制里面，就服务器对服务器复制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连接文档。连接文档的话，管理员可以通过管理客户端再配置那个附签服务器，然后连接这个部分来创建一个连接文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右边有两个截图，这是连接文档的其中的一个选项。我在这里没有列出那个每一个选项的那个设置。对于基本来说，它实际上是定义了原服务器和目标服务器。第二个就是复制和传递这个附签的话，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对于复制的那个定义。首先您是需要启动这个复制，然后在里面可以定义复制的类型，然后指定您要复制的目录的路径和文件，就是在这里指定您要复制的数据库的范围。你也可以把一些哪些数据库，如果我不希望进行复制的话，就把它列在不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路径，而且还可以定义您这次每次复制的最大的时间的限制。最大时间限制的意思是说，我每次复制，你有可能我如果我定义30分钟，有可能我在30分钟这本次数据同步还是没有完成的话，那就会我在30分钟的时候，我就会强制性的进行终止。 我们来看那个第三个是议程安排。议程安排这个附签就是协助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定时复制的。首先您可以去定义您需要定时复制的时间的范围，比如说有的管理员的有的客户的环境里面的话，他可能晚上有一段时间他是做 backup 或者其他的应用的话，他就不希望这个时候去进行复制来占用服务器的资源。那在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去规划你的时间，然后会指定重复的间隔，也就是说每多少分钟会复制一次，再指定您需要在一周里面您需要哪几天来进行复制。那我现在刚才讲的是对单个服务器的连接文档的设置。那么对于管理员来说，如果一个 Domino 的域里面包含几十台或者是上百台上千台服务器的话，是不是每一台服务器都需要和其他的服务器之间来建立连接关系呢？那如果是那样的话，肯定对管理员来说创建连接文档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工作量。其次的话，对于服务器来说，它如果非常多的文档的话，它和每一个非常多的服务器的话，它和每一个服务器之间都有链接，而且如果它们之间复制比较频繁的话，那么您的服务器每天就是在做复制这件事情，就忙于复制这件事情，所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服务员管理员是需要对那个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文档来进行一个规划。在规划的时候需要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复制的拓扑。那复制的讲到拓扑，实际上我相信各位嘉宾都会很熟悉，它是和网络的拓扑很类似，也就是说你会考虑到中心复制服务器、分支服务器，通常的架构的话也会是一个新型的拓扑。然后如果服务器很多非常多的话，那可能会每一个小的区域的范围会有一个新型，然后各个小区域之间会指派一台服务器出来复制服务器出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新型的网络的拓扑。我们举个例子哈，那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在全国各地的省会啊，然后地市级都会有一些 Domino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考虑呢？可以考虑把每个省作为一个小的新型拓扑，然后呢，对每个省来说，我们可以指定一台中心服务器。那这个新型是说，我在这个省这个中心服务器下面的分支服务器，它都只需要和我这台服务器进行数据同步，它们和就各个分支之间、地市级之间的 Domino 服务器，它们之间不需要有固定的联系。所以这会在一个省的这个范围指定一台那个中心服务器，然后各个省之间呢，然后它是通过每个省指派出来的中心服务器来进行复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它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大的新型拓扑。而且对于各个省来说，如果某个省下面有更新，那么它只需要把这个更新推到中心服务器，然后再由省的中心服务器然后复制到其他各个省的那个中心服务器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显得整个复制会比较高效，而且资源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然后在规划连接文档里面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复制的频率。对于很多管理员来说，我们可能是说啊，我建一条连接文档就可以了，因为希望他把整个 data 目录下的数据都进行同步。那么实际上您在整台服务器上面，它是会有一些很关键的数据库，比如说 names、events、admin 四这些数据库，他们之间要求的同步的频率是会高一些，然后会有一些不太重要的那些应用啊。你可以就考虑，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对数据库对您的这个环境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它复制的频率。如果不重要的数据库，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考虑把它那个复制的频率降低，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把服务器上最关键的资源 使用在最重要的数据上面。好，我们来看第九页。刚才我们讲到两个数据库确定它们之间是否确定它们之间是同为副本关系的话，是通过数据库的那个副本标识符。那么对于数据库里面的文档来说，又怎么来确定呢？那首先我这一页需要就给大家介绍那个关于文档的 UNID sequence number 和 sequence time， 就在复制里面会涉及的一些文档的 ID。对于在副本里面的文档来说，它们之间是就如何确定它这，比如说文档 A 它和在副本 A 上面它是和文档 B 的和副本 B 的哪一个文档来进行复制呢？这个标识就是通过 UNID 就文档的唯一标识符来确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右边会有两个截屏，会有两个图，我红色的部分是加起来是32个16进制的那个数字串，这个就是文档的 UNID。 这个 UNID 是在文档建立的时候就确定了，而且你每次去修改这个文档的话，它的 UNID 都是不会随着文档的更新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上下两个截屏，它们红色部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分别是处于副本 AB 的一个文档的话，是通它们两个之间来进行复制。那么你知道确定文档以后，你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谁去复制谁呢？谁比谁的更加新一点呢？那这个就是通过 sequence number 和 sequence time 来标识，这两个合起来是标识文档的版本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用绿色的线向滑线标识的部分，就是指的是文档的那个 sequence number。 这个 sequence number 的话，它是随着每一次文档的更新，就是你每次修改它的这个数字都会递增。然后如果您在复制的时候去对比这个 sequence number， 如果那个 sequence number 是一样或者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会有进一步的信息，就是sequence time， 就是我发生这次文档更新的那个时间戳。那在这里就是数字越大的，它表示离现在的时间就是越是后来更新的。所以文档的 UNID sequence number 和 sequence time 是构成是文档在复制同步里面的去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页。第十页是关于复制的历史。复制的历史它有什么用呢？它实际上是可以给 Domino 服务器提供复制的历史记录，然后来决定下一次它在复制时候需要扫描的文档范围。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截图，就是从某个副本里面的看到的复制历史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复制历史记录可以是，它是和某台服务器进行复制的话，它是有方向的，就是它发送和接收是分别有两个文档来标识。那么对于复制历史来说， Domino 它在复制的时候可以依赖复制的历史来确定下一次要扫描的复制文档的那个范围。那如果两个副本的复制历史不匹配，或者是没有，就是根本是一个新创建的副本，它就没有复制历史的话，那这个文档范围就是所有的文档都是会被扫描的。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复制历史记录它是标识是成功的复制历史记录，所以也是只有成功的复制信息它才会在复制历史中会被更新。好，我们来看第十一页。 制的设置，复制设置是可以通过文件复制、复制设置来看到这个数据库的复制设置。在这里我不会细讲每个复制设置的选项，总的来说复制设置它是提供给管理员或者是用户对复制的日程安排啊、复制的文档范围、节省空间等等来进行复制。对于复制设置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每一个副本之间都会拥有自己独立的那些设置，他们之间的那很大部分的设置是不会进行同步，就是复制设置本身它是不同步的。好，我们来看第四，好，为了让大家对复制整个流程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个服务器，讲解一个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复制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背后到底都在做什么具体的操作。首先的话，我在我这个例子里是服务器 A 向服务器 B发起一个双向复制的请求，而且它需要复制的数据库是 DB1 这个数据库。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这个命令以后，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务器 A 和 B 之间他们需要来进行用验证字来进行互相验证，来确定他们之间是否可以访问。如果不能访问的话，很显然这次复制就不能进行下去。第二个，它确定互相之间可以访问以后，要进一步确定我这个数据库在服务器 A 里面，这个数据库它在服务器 B 上到底有没有副本，如果没有副本的话，这个也是会失败，而且会有提示信息说不存在，这样这个副本不存在。如果这个都确定以后呢，接下来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服务器 A 和服务器 B 它分别针对 DB1 的那个这个数据库来确定这次需要复制的那个范围，也就是说所说复制元素的范围是说比如说文档、设计元素，然后 ACL 等等。那它范围是怎么确定呢？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复制历史，它是一个重要的那个因素，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副本之间有复制历史的话，而且它们是之间可以匹配的话，它就会从上一次成功复制的这个时间点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这会构成一个列表。那如果没有复制历史的话，那默认就会把它就会把所有的文档啊、设计元素和 ACL 都扫描、都对比一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list 出来。确定这个大的那个范围的那个复制历史，就是我需要复制的那个文档的范围以后呢，它是要做的进一步动作，就是需要根据就每个服务器它需要根据这个数据库上面的复制设置 ACL 和其他文档级别来的安全性，来决定对方的服务器到底能对我做哪些修改，它有什么权限对我的这些文档来进行修改。所以这是通过那个根据复制设置安全性来确定进一步确定这次要交换的范围。所以在这一步里面 A 和 B 它会分别会有一个更加准确的那个复制的范围。在确定这个范围以后呢，那服务器 A 和 B 就会根据这个数据库，它会根据它那个更新的那个范围列表来进行来交换那个同步。在这过程它比如说是文档，某个文档之间复制的话，它实际上不是整个文档拷贝过去，它也是会更新那个每个文档里面的域，所以它其实交换的是域的那个值。那如果两边都有同时修改的这些情况的话，复制也是需要做一些异常处理。对，比如说这次如果是同时修改的这种情况，就会做那个复制冲突的处理。那它把整个允许更新的这个范围都同步完了以后，如果这次复制都是很成功的，那它做的动作就是在成功复制以后，那服务器就会把成功复制的时间它就会更新到这个数据库的复制历史上面。它更新时间是比如说服务器 A 的话，它就是把和 B 的那个时间，在服务器 B 复制的那个时间它就会记录下来，相反那个 B 也是会记录和 A 复制的那个时间，它取的是服务器 A 上面的时间。 那如果这次在文档交换过程中出现失败，或者是他们不能访问或者没有副本的话，那他都是会进入到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失败的复制的话，它是不会被更新到复制历史，而且这样的好处是说，下一次复制仍然可以保证我是从上一次成功的复制，就是一个完整的复制里面来扫描它的文档范围的。而失败的原因记录，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日志去查看，就是在 log 里面有一个复制事件查那个视图。好，讲完整个复制的过程，我希望大家对那个复制里面发生的一些就详细的，可能不会特别的低调，但是希望对整个过程会有一个了解。讲到删除文档，在数据库里面，如果您对某个文档进行删除的话，那么它是不是就是说从这个数据库里面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呢？我怎么知道这个文档是需要删除的一个文档，它和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些文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删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删除存根，这是讲稿的第14页。那删除存根它是用来标识数据库中被删除的文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文档你用户在删除的这个时候，它在数据库里面它是以一个存根的方式来标识的。那对于文档的删除，它们之间是如何进行复制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程图。首先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对于副本 A， 它在服务器 A 上面有一个主题为 Lotus 的文档，而且它的文档标识符是123。那用户他在服务器 A 的副本上面，他就会删除这个主题为 Lotus 的这个文档。那在副本 A 上面，这个文档就会相应的就会变成一个删除存根。那在这个操作以后，服务器 A 和服务器 B 之间，他们之间会有如果有下一次有数据库同步，就有复制进行复制的这种动作的话，在主题为 Lotus 的这个文档，就 UNID 为123的这个文档，它就会是一个存根的形式。它这个更新，它就告诉服务器 B 说我这个文档是被删除了。那服务器 B 相应的这个 UNID 为123，主题为 Lotus 的这个文档，在服务器 B 上面的副本，它也会相应的变成一个删除存根。所以这个就是达到了那个文档删除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我们来看一下第15页，就是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影响删除文档的一些复制的设置。第一个是那个节省空间，因为对于副本来说，它删除的文档由于它有删除存根，那么如果它的存根越积越多的话，它也是需要占用空间的。所以在复制设置里面会有一个选项，就是删除最近多少天内没有被修改过的文档。我们看到这个设置，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混淆，它怎么有那么就可以有这个那么多的选项呢？实际上它是有主要有两个含义的。第一个就是如果左边这个复选框没有勾上的话，只是有比如说我这个截屏里面删除最近90天内没有被修改过的文档的话，它第一个它是定义了清除删除存根的这个时间间隔，它的计算是按照这个天数的1/3来算。然后这个删除最近这个90天的话是删除存根的那个时间。我们来举个例子，这样会更好理解。如果这个我们假设这个值如果设的是默认的90天的话，那当用户去打开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Domino 它就会检查距离我上次清除的删除存根的时间间隔，也就是我这个90天的1/3 30天。如果间隔是30天或者是大于30天的话，那数据库中它就会去检查我超过这个90天和 90天之前的保存的那些删除存根都会被删除。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30天和90天的概念。30天是说我去检查是否执行删除存根的这个时间的间隔，那90天是实际去删除这个存根的那个时间范围的这个存根。那除了用户，就是用户打开数据库去触发这个动作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 Updoor 这个任务也会，就是每天晚上凌晨两点钟的这个任务也会去做清除删除存根的这个动作。需要提醒一点，就是如果您去缩短这个时间的间隔的话，那么一定要确保那个复制的频率大于这个时间间隔，否则那个文档就会重新出现。这个在后面的环节张志勋工程师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那个删除最近多少天内没有被修改的文档这个左边这个复选框去启用，就把它勾上。如果在启用这个设置以后呢， Domino 它在清除删除存根的同时，它也会设置我这个副本里面需要保留的多长时间的那个文档。所以有一点需要强调是说，这个它是去就说显我这个只是保留这么多天的文档，那么它会不会是把这个文档也删除呢？因为对于副本来说，它每个副本可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我在服务器 A 上我只需要保留30天，那我在服务器 B 上我需要保留60天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冲突。如果我都变成删除的话，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删除文档的复制，那在服务器 B 上它肯定是不会被删除的。所以说这个被删除保留多长时间文档这个设置呢，它是只是针对这个副本，它是这个副本是被清除了，但是它不会留下删除存根，所以它也是不会影响其他副本。好，第二个设置是发送里面会有一个您去限制发送给他副本的内容，就是我是否要把我这个副本发生的一些删除的动作就同步到另外的副本当中。如果是勾上这个的话，那您在这个服务器上所做的删除都不会影响。这个对于比如说总部和分部的那种复制的话，如果总部不希望分部上面的一些删除的动作它复制到那个，如果不希望分部的删除动作复制到总部的话，那他们之间就可以在分部上面的这个复制设置来勾上这个将此副本中做过删除的部分发到其他副本中。第三个是在高级里面，我们在限制接收元素里面也可以限制我要不要从其他副本来接收删除文档的这个删除的这个动作的一些变化。好，这是对于影响删除文档复制的几个设置。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复制和复制冲突。对于复制来说，因为你副本存在不同的地方的话，肯定是不可避免有两个副本中会有两个用户同时去修改某个文档或者是修改某个域。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那 Domino 又是怎么处理呢？这就引出一个复制冲突的概念。复制冲突也就是说，你当两个或者是多个用户他是在不同的服务器的副本上面同时去编辑同一个文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就会有冲突的产生，也就是说他两个文档之间可能就需要去打架了，然后来决定谁能胜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程哈，通过这幅图，第一步，服务器01和02，它在10点钟的时候进行了一次数据库的同步，而且是成功的进行同步。那对于在10点1刻的时候，10点15分的时候，用户 A 他是对数据库 B 在01上面这个数据库的副本的一个文档 B 来做了一个修改，而且保存了。然后10点17分的话，有另外一个用户他对就在 02上面副本的同一个文档也做了修改，而且做了保存。那么10:20的时候，两个服务器发起了一次同步，他就发现，哎，我这次那个 A 服务器对这个文档也有修改， B 服务器也有一个修改，那他就需要做那个复制冲突的处理，然后也会有复制冲突的产生。那既然有战争，那肯定有胜负，那胜的一方那个肯就作为主文档，然后负的一方就作为复制冲突的文档，会被列在视图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复制冲突文档它是都有哪些特征。好，我们看到这个图哈，这个图在复制冲突文档里面，它是没有主题啊，这些它是不列出来的。首先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左边，它是有一个黑钻石的图标，而且呢它是作为主文档的那个回应 response 文档显示在这个视图中。那对于每一个复制冲突文档来说，它都会有一个域，也就是复制冲突就是前 conflict 这个域。如果这个文档有这个域的话，就表示这是一个复制冲突的文档。那对于管理员来说，我们是需要定期去查看，就是去处理这个复制冲突的，因为我们就是服务器你有一些设置它可以去让它去合并，但实际上很多复制冲突是需要管理员及时去处理的。好，第十九页的话，两个文档两个更新，它在互相之间去打架的时候，它怎么样来决定谁哪一方能胜出，哪个是作为主文档呢？那它是有主要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文档在某个副本上它被编辑或者是被修改次数最多的那个文档，它就是作为主文档。而另外一个文档的话，相对少的修改次数少的是作为冲突文档，这个实际上是吻合，就是对应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 sequence time， 就在 UNID 那一页里面提到那个 sequence number 这个数字，就是修改系列的那个数字。第二个是，如果所有文档被编辑或者是被修改的次数都是同样的次数的话，那就会看谁是最近一个被保存的那个文档，那这个就会作为主文档，而其他的文档就会变成冲突文档。这个原则是对应我们刚才所讲的 sequence time 这个那一部分，就是通过去对比那个部分来决定。那如果一个文档，第三个原则是说，如果一个文档在一个副本被编辑的话，但是它在另外一个副本被删除，那么删除的动作是优先的，除非就是说这个文档被编辑的次数比那个系列那个 sequence number 大，或者是那个 sequence time 在它那个发生删除以后，那这个就会按照我们上面这两个原则来进行。好，这是一个如何决定主文档的一个例子。首先上面那两个截图是说的是一次文档的那个文档的属性，下面两个截图说的是另外一个例子。左边的呢是代表服务器 A 上的那个文档的属性的截屏，右边是服务器 B 的属性的截屏。我们看一下上边左上方和右上方，在服务器 A 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可以看一下前面这32位，它的那个数字是一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所以说，首先确定这两个文档是同一个，在不同副本里面的同一个文档，它们之间可以需要进行同步。那它们去同步的时候， 先对比什么呢？先对比那个 sequence number， 我们可以看到 A 服务器上它 sequence number 红色的部分就是4，它这个系列号是4，然后 B 上面是2。那按照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原则的话，是就是说这4这个数字比较大，代表它被修改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呢它是作为主文档会被，就是在复制冲突的时候它是作为主文档，而 B 上面这台sequence number 是R 的，就作为次那个复制冲突的文档，作为一个响应文档列在上面。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下划线蓝色标识的那个 sequence number 它是一样的，都是8。那 sequence time 这两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就看哪个数字最大比较大。可以看到那个 B， 在 B 上面这个红色部分这个数字是比 A 上面要大，所以呢它在做处理的时候就决定 B 是一个在服务器 B 上这个文档是主文档，而在服务器 A 上面是作为冲突文档。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再看那个，对于复制来说，它的冲突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减少它的复制冲突，可能需要稍等一下，那个页面有点慢。好，我们如何来更加有效的减少或者是防止复制冲突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把权限放给的用户数太多，也就是如果去修改这个副本的那个用户数越多的话，那它产生冲突的同时去修改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所以呢在设计 ACL 的里面就会需要考虑到一点。实际上所说的那个，我们是比如说你平常会把default 的权限不要授予作者或者是那个编辑者的权限，那这样的话谁都可以去修改这个数据库，那就会容易，就比较容易产生复制冲突。第三个就是尽量去控制副本的数量，就是不要每台服务器都创建一个副本，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再创建一个副本。这实际上也是为了把那个就是被修改的途径的那个渠道去减少。第四个是会涉及到那个设计的，在设计的时候会去考虑，比如说我们在设置应用的时候，那它有一个属性，就是您去设计一个表单的时候，可以它有一个冲突处理的这个选项，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合并冲突。我们如果您是希望它那个复制里面自动去帮您处理的话，你可以考虑去选择这个选项。选了这个选项以后，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同一个文档有一个同时有两个域分别在不同副本上被修改了，那他们之间就会这次复制的时候，它就会把修改合并到同一个文档，它就自动的去合并。但是如果同时就修改的是同一个文档中的同一个域的话，那这个时候复制就是合并冲突也不能解决问题，它还是会有冲突文档产生。好，这是我们讲到的那个复制冲突。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张志勋工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复制问题排查里面需要注意的事项。
大家好，我是 IBM 软件开发，中国软件开发中心 Lotus 技术支持工程师张志勋，欢迎大家参加OpenMac 技术讲座。前面是我的同事陶小新工程师介绍了复制的科技基本概念，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解下一个议题，复制问题排查。复制的问题排查，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个权限，第二是复制设置。在权限这块呢，是有三个层面需要考虑，第一是服务器，第二是数据库访问控制，第 第三是数据库内的文档和设计元素。在服务器文档安全标签页中的服务器访问曲线和服务器访问权限区段是用来控制对此服务器的访问权限，其中的创建数据库与模板域用来控制在此服务器上创建数据库，而新建副本这个域呢，就是用来限制用户组服务器可以在这个服务器上是否新建副本。如果是在这个服务器上不能新建数据库的话，它没有新建数据库的权限的话，那也不能新建副本。新建副本域呢，缺省是空白的，也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用户可以新建副本。这点我觉得是需要那个强调一下。另外对于创建数据库与模板域和新建副本域的更改，都得需要重启多么的服务器才能生效。权限的第二个层面是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是用来指定对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要使复制能正常进行，必须在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为服务器指定相应的权限。如果服务器对其他服务器上的副本副本的访问控制列表的权限是无访问权限，那这个库的复制是不会进行的。应该最少得需要读者及更高的权限。缺省的复制呢，是拉入推出。原服务器首先从目标服务器拉入更改，然后将更改推出到目标服务器。这块有两个概念需要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原服务器和目标服务器，第二个是原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在复制进行时，原服务器从目标服务器拉入更改，这时候原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也就是本地的这个数据库，是目标数据库，而目标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是原数据库。在下一个阶段，原服务器把更改推出到目标服务器上的时候，这时候原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也就是本地这个数据库，它是作为一个原数据库，而目标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在推出更改这个阶段呢，是目标数据库。由这个就能看出，原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决定了是否服务器可以读取此库，目标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呢，决定了服务器可以对此库做什么复制更改。另外我还要提一点是数据库访问列表中的用户类型。这个用户类型呢，是有不能访问、个人、组，还有服务器组等。这块用户类型呢，是可以给数据库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下面举个例子，假如就是说赋予这个用户类型是个人的用户类型，而不是未指定的用户类型，就可以防止未授权的用户创建与这个个人的名称相同的组文档，再向这个组里边加入自己的名称，然后通过该组的名称来访问这个库。还有一个比较经常会遇到的例子是，就是说服务器的 ID， 服务器的 ID 大家服务器这时候在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里边，它指定的类型都是服务器或者是服务器组的类型，这种类型呢就可以防止用户把服务器 ID 拿下来， 在那个 Note 客户端来使用，来访问这个服务器上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访问列表中的用户类型，这个说到根本就是说，对安全做了对数据库的安全做了额外的更好的一个限制。然后权限的第三个层面呢，是数据库内的设计元素。数据库内的文档和设计元素，这块有两个，主要是有两个知识点。第一是读取访问控制，另一个是读取访问控制列表。第二个知识点呢是读者域。在那个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里面，如果为这个服务器指定了相应的访问权限，但是在文档和设计元素这个级别上做了限制，也会影响到这些文档或者设计元素的复制。如果用户和服务器对文档和设计元素没有读取的权限，也就无法复制这个文档。现在我们讲的是第26页。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和读者域，仅是对权限做了更严格的限制，它不会超过数据库访问控制列表的权限。也就是说，用户和组在是那个数据库访问列表里边，如果有了读者权限的话，那在这个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和读者域中，如果加入的把这些用户加进来，那这些用户就可以看到相应的文档和设计元素。如果要是没有加进来的话呢，他就不能看到。但是如果仅仅是在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和读者域中加入了用户权限，而用户在数据库的访问列表中没有相应的权限，那这个用户也是无法看到这文档，读取这个文档。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像这个一些设计元素、表单、视图、文件夹等，都有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它是在它的文档属性安全那一页，是读取访问控制列表，缺省的设置是所有读者和更高权限者。如果这个表单的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做了设置的话，那用这个表单创建出的文档也会拥有同样的权限设置。也就是意味着，如果是在数据库设计的时候，表单的访问控制禁止服务器访问，那由这个表单创建的所有文档也是这个服务器是不能做复制的。读者域，读者域这块呢是在开发数据库时在表单中加入，用来限制哪些用户或者是服务器可以读取此表单创建的文档。这块也是咱们前面谈到了，读取访问控制列表和读者域都是对权限做了更严格的限制，它不会超过数据库访问控制列表所设的权限。关于这个权限这块我就讲完了。然后我想谈两个例子。一般的用户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假设我现在希望是做一个从一个数据库仅仅是可以读取这种更改，而不能把这个更改读取它的更改，也就是说是单向的复制。这种单向的复制呢，可以就是说通过权限来做限制。假如是现在有两个服务器，我希望呢是服务器 B 可以从服务器 A 上来接收更改，这么呢就可以在服务器 A 上的数据库对服务器 B 仅赋予读者权限，那就是说它只能是读取了这种更改，而不能把服务器 B 上的数据库的更改推回到这个服务器 A 上的数据库。 如果这个权限要是说把服务器 B 的权限呢给它放大一些，放到设计者以上的权限，那么的话，在服务器 B， 在向服务器 A 的推出更改的过程中，它就可以把服务器 B 上的数据库的更改以及设计的包括设计的更改推到服务器 A 上。关于复制的设置这块，我会在后面通过两个例子来介绍一下，主要会影响到主要会使复制产生问题的几个设置。下面讲一下问题排查。问题排查这一块实际上是这块需要检查的点很多，我主要是总结了一些简单的有利于大家方便去看这个复制问题的一些方面。第一点是可以检查它是否启用了复制，这个呢是在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复制，可以查这个复制的设置中基本这一页可以看复制是否启用了。对于服务器之间的复制呢，是连接文档，它有一个选项是可以把复制启用。然后第二点需要看呢，是一些日志的信息和报错的信息，这个呢是可以从控制台或者是Note 客户端看到有没有关于复制的一些报错信息。另外呢是可以从log.nsf 中的复制事件和其他事件的视图中来看到一些复制的打出的日志，看看是否有一些异常。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可以和最终用户来看一下，来讨论之前的复制是否正常，服务器是否有过升级或者是其他的变动，是否是这种变动导致了复制产生问题。如果是有一部分文档没有复制的话，那就可以从这一部分文档来看一下，这些部分文档有没有什么共通的特点，是否是由那个复制选择公式啊，就是复制设置中复制选择公式，或者是仅复制某些视图文件夹导致的这种情况。下面需要看的一点呢，另一点是复制的历史记录。复制历史记录在那个多米诺之间的复制呢，实际上是一个增量复制。这种增量复制呢，它依据的标准就是复制历史记录。像上一次最后一次成功的复制历史记录之后更新新建修改的文档才会发生复制，这就是所谓的复制增量复制。增量的复制它是可以节约这个无论是这个多米诺的资源还是说是网络的资源。如果这个副本中包含的文档不完整，或者是这个数据库它的复制历史记录与其他的副本不一样，那就需要清除这个副本的复制历史记录，让它重新做一遍，以把这个之前不完整的文档来复制回来，并且把这个相应的复制历史记录更新。下一点需要查的呢是检查数据库大小，是否是由于数据库的限额导致了复制无法正常进行。下面一点呢是复制的时间是否同步，像之前曹小泉公司讲到的 sequence time 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话，如果是双方服务器的复制时间不一样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对这个 sequence time 产生影响，也就会有可能会导致复制出现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看呢，主要就是说，第一是咱们之前讲到的权限的问题，权限还是包括三个层面：服务器的限制、数据库访问控制列表的限制和数据库内文档和设计元素它的安全限制。然后最后呢需要特别看呢就是复制设置这一块。下面我通过两个用户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来讲一下这个情况，来讲一下这个复制 做问题排查这么一个过程。第一个例子呢是已经删除的文档再次出现，这个是困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问题。这块呢有两方面主要需要考虑，第一是删除存根，第二呢是文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需要查的地方呢是文档的编辑是优先于文档删除。我先讲第一个是删除存根。删除存根呢是文档从数据库中删除，会生成一个删除存根。当复制数据库的时候，复制进行的时候 ，Notes 就使用这个删除存根，来判断，来标明这个文档已经被删除。然后呢，这种可以把这个删除复制出去，也就删除了其他副本上中的该文档。但是呢，为了就是节省这个为了不让这个数据库太大，节省存档空间 ，Notes 呢也会根据那个根据复制设置中的节省空间面板上的删除最近多少天内未修改的文档，从文档中删除这个删除掉这个删除存根。刚才曹小泉工程师也介绍了这块的概念。这块呢就是说缺省呢是缺省的设置是90天，也就是说是删除最近90天内未修改的文档，但是它之前的那个勾是没有选上的，也就是意味着删除存根会保留90天。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概念叫清除间隔，这个间隔呢是缺省这个时间的1/3，也就是30天，它就每30天运行一遍这个清除间隔，清除这个任务，它用来把这个数据库中删除存根来删除。以上就可以看出删除存根在数据库中保留会可能是90到120天。如果这个 Notes 清除了这个尚未复制过的删除存根，那就是下次复制的时候这个删除文档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从这儿呢就引申出来，复制需要比清除的间隔更频繁，否则的话就会导致这种删除存根还没有复制出去的话就已经被清除这个任务给删掉了。那么的话就是说因为没有了删除存根，也就标明不了这个文档曾经被删除过，那其他的副本就有可能会把这些文档也在另一个副本中已删除的文档会当作一个新文档被复制回那个副本。然后这块呢还有下面一个概念呢是说文档编辑优先于文档删除。这块呢就是是曹小平工程师刚才讲的复制概念中的复制冲突这一块。如果是同一个文档在不同的副本上做了修改，那修改最频繁的，也就是说 sequence number 的文档它就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如果是文档在两个服务器中间两个服务器上的副本都修改过一次，也就是说 sequence number 一样的话，那最后修改过的文档，也就是说它这 sequence time 是最近的，比较靠最后的比较最后的，它就是有最高的优先级。这块就是已删除的文档做复制这儿的概念，其实是类似于复制的冲突。下面举两个例子，就是说假如一个文档在一个副本中经过了多次编辑，而在另一个副本上它被删除了，也就是说这个删除吧是发生在这个复制之后，但是呢因为这个编辑过的文档呢它的 sequence number 是比较大的，它就是经过了多次更改，它 sequence number 比较大，所以它就有较高的优先级。它就是说 虽然这个文档已经被删除了，但是虽然这个文档在另一个副本上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个文档在这个副本上它是不会被删除的，因为是 sequence number 的优先级比较高，所以呢这种复制呢就有可能会把这个文档复制回来。另一个例子呢是说，如果在一个副本上删除了一个文档，这时候呢还没有把这个删除复制出现，然后在另一个副本上又编辑了这个文档，那么的话这个编辑是优先于删除的。其实也就是说它的 sequence time 是靠的最近，就是编辑的 sequence time 是要比删除的 sequence time 是要靠后的，所以也就是说编辑是优先于删除，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文档有可能被复制回已经删除的那个副本中。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它不会说有复制删，它虽然跟复制冲突过程是类似的，但是它不会产生复制冲突，因为是那个文档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删除的，它只是保留了一个删除存根，这个被复制回来的文档呢它跟删除存根是不会产生复制冲突的。然后下面一个案例呢用户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呢是说数据库的副本为什么大小不一样，这块有可能会影响因素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我们需要看的是复制设置，是不是某些复制设置导致了一个副本只能接收另一个副本的部分文档和功能。例如复制设置中节省空间和高级这个面板中仅从其他副本接受部分信息，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指定副本仅接收指定的文件夹或者视图中的文档，或者是说用那视图选择公式来符合这种选择公式的文档才能复制过来，这是只复制了一部分。另外一种呢是说高级面板中从其他副本接收以下元素，这块呢是为了控制就是说副本接收非文档的元素，也就是说设计元素或者是设置元素和删除。第二点需要看的呢是权限的这一块，权限的这儿呢一是数据库的访问控制列表，它是不是禁止了副本接收其他原副本的文档或者设计元素。第二呢是数据库内的文档或者是设计元素的访问控制列表和读者域的字段，如果服务器没有包含在读取控制列表和读者域中，那么它因为读取不了这个文档，所以它也不会做复制。这是以上讲的，这是主要是复制设置和安全的和权限这方面。下面会有可能影响的呢是影响那个副本大小不一致呢，还有个可能是视图索引。视图索引呢是包含在数据库里面，它在会占用数据库空间，但是视图索引呢它是不会复制的。如果就是其中的一个副本它启用了视图索引而另一个副本中没有启用，这时候这两个副本的大小会明显的不一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假如是用户建的代理视图或者是文件夹，这些呢它因为是有这个读取控制权限的设置，所以它也不会在那个它也有可能是没有被复制到另一个副本。然后就是最后一个还有一个需要看的是删除的复制。删除这一块它是从复制设置上高级面板那一块是这个副本呢是可以就是接是否可以从其他副本接收这种删除。从复制设置中发送面板中呢是可以选中把删除复制到其他副本上，就是一个设置的是发，一个设置的是收， 都是对删除来起作用。如果这样是没有设置的话，这种删除没有复制，它也会造成就是两边的文档不一致，所以数据库大小也就不一致了。最后一点需要看的呢是数据库中未使用的空间。多米诺的数据库的结构呢，就是类似于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大小是固定了，然后就往里边去放文档或者设计元素。当文档和设计元素删除之后呢，这个房子的大小是不会变的，只有等压缩之后才会把这种没有使用的空间才把它压下来，也就是说这房子会变小。如果要不压缩的话呢，它房子是不会变小的。那也就是说在复制完之后，如果就是说双方两个副本上的未使用空间，它一个副本经过压缩，另一副本没有做过压缩的话，那它的未使用空间不一样，那也就导致了数据库的副本大小不一致。下面我讲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复制电话会议中参考的文档，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些文档。这些文档是讲的会更详细一些。第一个链接呢是对数据库复制的疑难解答，这块它是说把这个复制的步骤需要考虑的问题会更细更全面。前面我讲的那些复制的问题排查中的那些知识点，仅仅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会最常见的问题。这篇技术文档呢它介绍的更详细一些。然后第二个链接呢是讲 NOS 数据库的 ID， 像之前谈到的 UNID、Sequence Time、 Sequence Number 这些概念都可以从这篇技术文档上找到更详细的说明。第三个链接呢是多米诺8和 8.5 的 Info Center。 第四个链接呢就是中国用户喜欢阅读的中文的技术文档。然后下一个呢，我想要谈到呢是 Lotus FAQ， 是常见问题问答，是我们 Lotus 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总结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定期发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家提高技术水平，更好的处理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多提宝贵意见，也以便能使更多的用户给予更多的用户更多的帮助。在这次讲座完之后呢，会有一个调查报告发给大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积极的反馈，以使 Open Mac 的活动越做越好。复制的问题排查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问答部分，请 Eric 帮助安排用户提问。
谢谢您，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滴的一声后，表明你的信号已被接收，将有语音提示您，您的线路已开通。在提问前，请报出自己的姓名与身份。我们将开始第一个问题。线路已开通，请说。
说吧。喂，你好。喂，你好。喂，
你好，
请讲。哎，你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哎，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关于复制，不是有连接文档吗？连接文档，您稍等，我开一个。连接文档它有一个那个 usage property， 还有在那个 replication 跟 routing 的那个界面有一个 routing 的 cost，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然后优先级是哪个比较高一点啊？
你好，您的问题是说在复制里面，就第二个附签有一个路由的那个 routing 的那个附签的设置和复制有什么联系？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我跟一台 server A server 和 B server 两个之间进行复制，但是说我为了有，就是说可能因为线路问题，我可能有两个 IP 对吧？那我可能防止说有一个线路不好，另外一个线路是做备用的。 这种情况下，我看到那个 basic 页面里，就是那个 server 的 connection 文档里的 basic 页面里面有个 usage property， 这是也是一个优先级的设置嘛？就是说，如果我同时一个 A server 到 B server 有两个连接文档，那哪个连接文档是优先走的呢？就比如说，你优先级是根据哪个来设的？是 basic 页面的这个，还是说 replication 跟 routing 这个页面里面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喂，
你们能先打开一下那个复制的那个文档吗？
喂，
听到我说话了，
请稍等。
好的。
现在演讲者的线路意外挂线，可能需要等、
okay.
哦，他现在已经回来，稍等哈。
嗯，
好的。
去。哦，好好。演讲者的线路已经重新回到主会场，请继续发问。
是。喂，
喂，你好，很抱歉，刚才电话线路断了。
没事，
请讲。
我就想确认一下，比如说我 A、B 两台服务器，我设置了两个连接文档，对吧？那两个连接文档里面，就是说我怎么设它的优先级？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用的一个主要的通讯 connection 文档，另外一个呢是比如说在 A 出现问题之后，就第一个连接文档出现问题之后会切到那个第二个连接文档。那么是这样，我看到就是说 basic 页面里面它是有一个 usage 的 property 这个选项的。那个 replication 跟 routing 那边呢有个那个 route cost 的这个，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Routing cost 是用来算邮件路由的时候选择哪条路走的，这个跟复制呢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前面的那个 usage 的 property 呢？
Usage priority 那个是会有关系的，那个就是说优先级高的会那个优先使用，但是那个 routing cost 跟复制肯定没有关系，它是那个邮件路由的时候计算那个哪条路更经济更节省时候用的。这个
复制
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没什么问题了，谢谢。
好，那个大家在我们在那个 Unite Meeting 上面也发那个调查问卷的那个表，希望大家能帮忙填一下。在下一位之前，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在那个 Unite Meeting 里面提的问题，想集中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Ken 徐先生问的，是问题是说复制以后它的 sequence number 会不会清零？这个答案就是它这个复制完以后 sequence number 会，它的这个数字会同步，但是不会清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删除最近90天内没有被修改的文档，它是不是只针对已经删除的删除存根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刚才讲的它是有两个含义的。第一个，如果您是把左边的那个复选框勾上的话，它除了删除存根这一块，它还会限制我这个副本里面会保留多长时间的文档。也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勾上那个左边那个框，我是说删除最近90天内没有被修改的文档的话，那其中一个效果它会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副本里面保存的删除存根它是90天以内的，第二个效果就是我这个副本里面保存的文档它都是在90天之内，没有就90天之内的文档，如果是90天以外的没有被修改过的文档是不会再保存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三个问题是Franco 问的是说这次养眼是否适合所有版本的 Nose， 这个 我的截屏是基于八的，但是讲稿的内容是适合所有版本的 notes， 它是复制的基本概念。第四个问题是Gilbert 先生问的，是说怎么样知道数据库没有定期复制呢？那这个是可以查看复制历史，然后 log.nsf 那个复制的事件查看器，还有另外有个刚才有个先生也替回答，可以在那个请那个 event monitors 来观察，来 monitor 这个复制的事件。第五个问题是复制的历史是否是不是直接从那个 server log 里面去他复制历史是不是直接记录在 server log 里面？这个答案也是说复制的历史它不是从那个 server log 里面获取过来的，它是在复制的时候它直接就把那个由复制器这个任务直接往数据库里面写。还有好，第六个问题就是删除存根这个能不能去恢复？删除存根的话，这个是不能做恢复的。就说这个存根被删除以后，就这个文档被删除，它变成一个存根以后，我怎么能不能去把这个文档恢复回来？这个真正需要恢复文档的功能是需要启用那个软删除，而删除存根你变成存根以后，它只有一个号码在那里，它的内容就没有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说邮件就在 Unanimity 提到，最后问题就邮件中可不可以设定从服务器上复制所有文档，而 server 的邮箱只复制本地的日历文件？这个从实现的角度是可以的，您可以在服务器那个复制设置里面起一个复制的公式去限定它只复制日历文档，但是我们不建议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您的服务器的副本还需要和其他的服务器来进行复制，这样的话这个副本的公式也会就影响它和所有其他的那个副本来进行复制，也会有限制，所以我们不建议这么做。好， Eric 麻烦您帮我们接下一位嘉宾进来。
可以，
谢谢。
开通下一位请说。
喂，你好，听到吗？
听到，
请讲。
哎，你好，我跟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一般的话就是把就是用户本地的邮箱它的副本那个高级那部分，就是接收删除那部分就去掉了。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一直没想太明白，就是因为用户本地的副本会无限增大，那为什么那些比如说保留了一年两年的那些文档都不会重新被复制到服务器上去呢？这是我的问题。
您是说是把那个复制设置的高级的接受删除部分这个给删了是吗？
对，只是对于本地的副本，而服务器上都是双向复制双向删除的，而本地的用户在收件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local 那 replica 呢，那里边有一个 advance 那个接收删除部分那个去掉，我就为了保证了用户在删服务器邮箱的时候呢对本地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话就确保服务器上因为是有限额的嘛，需要定期删，本地的人就想保留一个永久的副本，这个副本呢肯定会是无限期增大。这样的话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它可能本地副本很大的话，又会有一年到两年的数据，那这些数据这些文档为什么它不会返回来再灌回到服务器上去呢？如果说就是根据这个删除根的那个理念，它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的？
这个应该是根据复制历史记录来判断的，因为做了成功的复制之后，它这个成功的上一次成功复制做完之后会记到复制历史记录，然后下一回复制呢，因为是增量复制，它只复制上一次成功复制之后的文档，所以你之前的一两年的都不会被复制回来。
我也
还有另外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其他的那个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在以前的702以前的版本叫阶段日期，然后在八的话是说 this replic includes deletion dump， 就是包含存根的那个从哪个时候开始，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副本包含自以下时间以来删除所有文档的删除存根，这个时间它也会去就是说如果您在没有复制历史的时候，它就会也会结合这个来看，所以您很久的那个文档它是不会被复制回来。
我清楚这两个地方哈，就是之前我们做测试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我都清过， 历史记录的复制历史记录我都清空过，还有这个删除存根的时间我都清过，也好像都没回去。我所以就我有点困惑，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因为用户的本地副本肯定是您需要保留很长时间的，也当然也不希望这个历史邮件的回去，这肯定是合理的，但是我就一直没想明白，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清空过，复制历史记录清空过，您说那个删除存根那个日期我也都给它清零过，后来再重新复制那些邮件呢，本地的还是本地的，服务器上也没有多什么，所以就一直没想明白这个事儿。
您这个设置就按照设置来说应该是会复制回来的，那您如果是不能被复制回来的话，您能打一下800，然后我们由工程师来帮您仔细检查一下吗？
行行行，好吧好吧，没问题，
好
好好好，就这个问题。嗯，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更多的那个嘉宾进来问答的环节，那么我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加我们这次的那个技术讲座，我也希望大家能参加我们接下来一系列的讲座，那也有请大家帮我们填那个调查反馈表，如果各位嘉宾有什么意见或者对我们选题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话，也可以把邮件发到 Lotus FAQ 的那个邮箱，我们会有专员去处理。好，非常感谢Erica，
非常感谢，今天的电话会议已结束，谢谢各位参与，谢谢。